今天的经文取自诗篇十一篇。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哪，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第四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闭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怀中的，做他们杯中的份。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愿神赐福遵行他话语的人。
谢谢。今天的讲道经文是讲道的题目是根基若毁坏，请牧师为我们证道。
今天我们就不看撒迦利亚书或马太福音，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当这个根基，人生的根基若毁坏，诗篇第十一篇。人生的一些问题是巨大的，人生有一些问题，我们一来到我们生命中会让我们很害怕的，而且往往当这些问题所以是巨大，是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有些时候呢，它就是不能够得解决。更何况，即使我们祷告，有时候上帝就选择不要除去问题，啊，是不是上帝不爱我们啊？当然不是，但是上帝就是按照他的智慧里，他就去选择不要为我们除去这个问题。上帝懂他在做什么，但是上帝就是不要为我们除去这个问题。根基若毁坏。我所指的就是当我们的人生，我们所带给我们安全感，带给我们平安的这些东西，当它被瓦解的时候，所谓的根基就是人生给我们平安的这些东西，当根基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诗篇第十一篇。我是投靠耶和华，你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哪，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这里形容诗人就是大卫这个信心的伟人，但是是个人。这个大卫当他在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生命危机的时候，他把他的人生的危机形容是好像恶人弯弓，并且也把箭搭在弦上，他预备要射中，要射那个大卫，而且他是从暗中来射的。换句话说，整个状况呢是形容着一个好像今天现代的这个神枪手射箭高手，他已经瞄准敌人，他只需要按那个拉那个枪的那个扳机，那一拉呢，那敌人一定死。换句话说，大卫在形容一个他处在一个情况是处在一个大危险的情况。那今天我们有时候人生也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大危险是什么呢？他不只是处在一个大危险，而且这个今天我们人生安好啊，一切都顺利，突然间因着明天就出了状况啊！人生往往都是这样子，不是吗？今天我的身体很好，明天突然间出了状况了。今天老板很嫌我，不只是怎么搞的，突然间老板呢就都跟我变脸，因着某些原因莫名其妙的原因。那今天安好，可能明天就出事了。人生就是这样子，而且当出事的时候，所谓出事呢，就是这些东西会让我们害怕的，是突然之间来的。 那当我们面对这样状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倾向于，首先我们说还没有说到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倾向于怎么做。那通常当这些危机来的时候，我们因为是人，我们通常会怎么去应对呢？那让我告诉我们常常 会怎么应对。这个敌人，这些他不是敌人，他大卫旁边的一些朋友就这样子的跟他讲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你赶快跑跑。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是个军人，你就离开战场，不要再打仗了，不要打仗就不会死吗？你不打仗就不死吗？如果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呢，你不要再传福音了，你传福音没有什么好处可拿的，而且给人家批评，给人家逼迫，可能还会给政府抓呢，也不要侍奉神了，反正侍奉神都吃力不讨好，还给人家批评了，侍奉神还要付上代价，付上代价后呢，好像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只是一直在受损失。那基督徒呢，就不要传福音，也不要侍奉，你就不会被创伤了。或者是你在受苦中说，我不要跟从神了，我也不要信耶稣，我觉得信靠神是假的，我祷告上帝也没有帮助我，还是一样啊，五年前 的那个问题今天还存在的，那我信神，我信耶稣，我现在做什么呢？都得不到任何的帮助。那我很多时候呢，或者是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甚至神的儿女的回应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放弃神了。那今天我们要从，但是感谢神，人生是真的，但是得胜人生的苦难也是有的。我们今天要从大卫，这个他大卫跟你我是一样，也是血肉做的，是人的，他不是机器人，他不是超人，他不是因为他是属灵的超，他是属灵的超人，所以，苦难呢，在侵犯他，在攻击他呢，他也不会倒的，他不会难过的，他不会痛的，他不会担心的，谁说的？那今天我们要看大卫，他跟你和我也是一样的，他也是血肉做的一个人。那当大卫在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要看看大卫是怎么回应。愿大卫的生平，这个活生生的这个人，是的，他是2000多年前的一个人，但是这个活生生的这个人跟我都是有肉有血，会难过，会担心，也要养家的，也会累的，会饿的，会死的，会病的。那我们要看看这个大卫他是怎么的去回应他人生的这，当他面对这个危机这个痛苦的时候他是怎么回应。但愿大卫的生平能够鼓励你，大卫做得到，我们靠神。那弟兄姐妹，我知道很苦，但是你靠神，大卫做得到，因为大卫是神的儿女，你我也是神的儿女啊，我们能做得到的。我们来看看大卫怎么回应。大卫的回应是，我是投靠耶和华。那大卫为什么会说我是靠耶和华的人呢？是不是说呢，大卫在诗篇里面上帝呢为他做了这个，为他做了，说大卫我跟你讲，我一定在这方面，你的敌人来我帮你，你的经济问题来我帮你，我会这样子这样子那样的样子的来帮你。那是不是在这个诗篇里面大卫这个上帝耶和华上帝呢告诉大卫他会怎么的解决，为他解决问题，是吗？那没有。如果你看诗篇的话呢，上帝呢耶和华上帝没有给解决的方案，上帝呢也没有跟他讲我很快就要帮助你了，他也没有说，他没有给解决方案，也没有说你不要担心，帮助要来，帮助来了，明天后天大后天，那没有，他没有这样子讲，上帝没有给他解决的方案，上帝也没有告诉他呢我很快就为你解决问题了，没有。因为诗篇根本就没有提到解决的方案。但是大卫为什么诗篇没有提到，上帝没有说他会这样子那样帮助你，大卫为什么怎么可能还说我会靠耶和华，会靠神呢？当他说我是投靠耶和华，大卫的意思是说呢，虽然上帝没有现在没有帮助我，但是我信得过神，这个上帝不会出卖我的，我信得过神，即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会相信神的。 我会继续的跟从神，侍奉神。那大卫是一个不会因为呢因这苦难呢，他说我跟从神不好，我觉得这个神不可靠，他没有这样子，他继续的跟从神，侍奉神。这是在大卫的整个生平几十年，他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没有解决方案哦，而且不只是这样子，扫罗王一直要追杀他。那你说说看，大卫干嘛还要侍奉神？如果你换回大卫，你会怎么做？说几十年了、被扫罗王追杀，没有替我解决困难，我祷告上帝都没帮助我。是啦，他有让我脱险了，但是我还是好像狗这样子被他追杀。那如果你是大卫的话，你还会继续跟从和侍奉神吗？大卫就是这样子做，那这个就叫信心。其实我们也不用看两千多年前的大卫，其实在这间教会中文部、英文部、在我的脑海里，我现在想的话呢，我可以在每一个年龄的层次，每一个年从少到老，我都可以指出至少两个人有这样子的信心的，不只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在每一个年龄的层次，我都可以想到在我脑里都出现几个名字的，每一个年龄层次我都可以列出有一个男一个女，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呢，他们就是这样有信心的人的。那弟兄姐妹，其实我不讲你们也自己知道的，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 身体是不好的，但是他没有因为身体不好他说不要跟从神了，没有，他是忠心的跟从神，来聚会上课、做福音工作，继续的我活着的心。他们也是人啊，我也知道一些小孩子他面对学业的压力，他还是这样子的跟从神侍奉神，他没有放弃神。我也认识一些在工作的人，工作上面对很多的压力，他也没有去放弃神，他继续的跟从神。这些的名字不是我讲的，这些名字你们眼睛看得到的，你们都懂是谁的。我也知道一些人在面对家庭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因为面对家庭问题，他们说呢，我祷告了上帝没帮助我，我干嘛还要相信神啊？他们没有，他们继续的来聚会侍奉神，做福音工作，忠心的跟从神，那他们是美好的榜样。那这些人我欣赏，那这些人呢，你要多多留意，弟兄姐妹，每当你灰心的时候呢，你就多多留意这些人，他这个姐妹，这个弟兄，他也身体也不好，这个姐妹，这个弟兄，他工作压力也很多，你看他也没有放弃神啊，他继续的依靠神，他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没有，问题继续有，他继续的依靠神，那这些人是美好的榜样，好样的，我欣赏。那每当我灰心的时候，牧师也有灰心的时候，每当灰心的时候呢，我就看看，我就回想这几位的弟兄和姐妹，我就得到鼓励了。什么是信心？在希伯来书一章第一节，不对，十一章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啊，错了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他说呢，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什么叫做信心呢？那这些弟兄姐妹呢，他们祷告神，上帝我有这个问题，我有那个问题，他们祷告神，但是上帝没有为他们解决问题，问题还继续有的，但是他们怎么可能还继续的跟从神，相信神呢？那因为他们有信心。为什么有信心他们能够继续的跟从神？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换句话说呢，他们因为当他们相信神的时候，上帝还没有帮助他们，可能上帝很快就要来，但是事实是上帝还是没有为他们，没有去替他们祷告，但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说上帝既然答应我他会帮助我，我知道这件事情会成真的，因此信心把看不到的神的帮助呢，把它弄成变成真的了，他们说一定会有的。所以信，当有信心的时候，看不见的东西就会变成真，能够摸得到，能够感受得到。而且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第二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见证。 那我很为着这些弟兄就来感谢神，你们的信心不只是做牧师的，这里的弟兄姐妹有眼睛可以看到的，因着你们继续的依靠神，他们得到鼓励，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要向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做见证，你知道吗？做神的儿女的，你也要为着你的旁边的基督徒做见证的。如果我们很容易就放弃神，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想想看，弟兄姐妹在看着你的，特别如果你是个老信徒，弟兄姐妹看，哎，这个信主这么久的人也跌倒了，哎，可见哦，你看看你成为一个绊脚石了，你懂吗？所以弟兄姐妹，你不用成为一个绊脚石。他说是我很软弱，我很灰心呐、是的，我知道，人生的苦难真的是有时候使我们喘不过气来。但是亲爱的神的儿女，亲爱的神的儿女，在十字架有良药，在主耶稣那边有良药。每当我们灰心的时候，我们祷告神，我们求神，我们呼求神，让你帮助我，我喘不过气来了。那弟兄和姐妹们，上帝一定帮助你的。我没有给你良药，陈牧师没有办法给你良药。如果陈牧师给你良，能够给你良药，那是假的。但是你来到，你去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那边有良药，你一定能够做得到的，你一定能够做得到的。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上帝一定纪念你，上帝的报答你对他的信心的。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当你对神有信心的时候，这里说呢，上帝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什么叫做根基呢？根基呢，就是那些给我们平安的事情，让我们心里觉得很开心的事情，不害怕的事情，给我们平安的事情。好像什么呢？好像身体健康。当你身体健康，你看了医生，医生说了，你的身体、你的肾脏、你的肾、你的血压、你的胆固醇都非常好，你很开心，对不对？好。学生很在乎学业的成绩，家庭安康。我的孩子，我的父母亲，当他们身体都好，我的心里也好，他们很开心，我也开心。政治稳定。最近呢有好几场的战争。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新加坡被一些的邻国被威胁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害怕。或者缺乏这个缺乏那个呢，我们会害怕。不要供给我，不要给我们这个资源，不要给那个资源，我们新加坡人就会很害怕。要打仗了，我们会害怕。所以政治的稳定，或者是朋友疼爱我们，继续的扶持我们，我们的友情很好，这些东西都给我们心中的平安。但是如果它被毁坏了，这些东西都没有掉了，突然间你看医生，医生说你的你特别有个瘤，我们怎么办呢？或者你学业突然间不及格了，其他都 OK， 但是这个都不及格了，而且这个是主要科目，那怎么办呢？或者是公司老板同事们跟你翻脸，你每天回去工作的时候呢，你都面对这个人很不开心，我想换工作，但是现在经济又不好，要换什么工作呢？那当这些东西被毁坏了，你会怎么办？你会做什么呢？那今天可能你的人生也在面对一个低谷，一定有的，牧师做牧师的也有的，一定有的。可能你的人生在面对一个低谷，就说我祷告了很久，这些东西还存在，这些问题呢都好像没有离开我，我的心很烦。那当你在面对这些根基，让你开心、让你平安的事情，突然间拿走了。那请问呢，你会怎么回应呢？那你现在是又是怎么回应？我们气馁一定会的。我是牧师，也是人，也有气馁的。说，侍奉神，为什么这样子啊？ 我们会气你的，但是请问你会做什么？你还继续侍奉神吗？还是你已经在放弃侍奉神了？已经没有认真的跟从神了，那种火热心没有了，是不是这样子呢？那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上帝明白的，上帝了解我们的心情，因为很苦。你会继续的侍奉主吗？我们要怎么办？那今天我不只需要跟你讲上帝很体恤你们，我要跟你讲你应该怎么办。那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办？重点，你要回想神是个怎样的神。很多东西都会变的，人会变的，身体健康也会变的，今天有钱明天你未必有钱的，情况好的条件会变的，但是上帝呢是不会改变的。那当你在面对这些让你害怕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你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你只有神能够帮助你的，你不要来到人的面前，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那你要回想神是个怎么样的神，我们来看这几方面。一，神在掌管万事，神没有失控，人会失控，我们的朋友会失控，我们的身体健康会失控，我们的钱财会失控，但是神呢不会失控。那神在为我们掌管万事，而且不只是为我们在掌管着，而且呢上帝掌管呢是为了带给我们好处。第四节的上半句，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在他的宝座，在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我们来看第四节上半句，这里说呢，上帝在掌管，怎么讲？这里说提到圣殿，什么是圣殿呢？这第一句话呢，你可以看第二句话来更加的明白圣殿的意思。圣殿呢，也就是等于第二句话的宝座在天上，天上在天上的宝座。这个圣殿呢，也是在天上的宝座。那天上的宝座是什么意思？那宝座呢，就好像如果王啊，宝座呢，谁坐在宝座上？王啊，对。那所谓的王是什么意思？王呢，就是我说的算，所以他在掌管。所以当你提到宝座的时候呢，它重点呢就是掌管的意思。掌管呢必须有权力、有权能、有能力。所以宝座呢，让我们联想到掌管，让我们联想到用能力来掌管、权能来掌管。那它不只是宝座提到周公说这个圣殿呢，这个圣殿呢，它的重点呢是能力。那这个重点呢，这个圣殿也被形容在天上。那天上是什么呢？天上就是最高的，就是天嘛，所以最高的能力。这里提到宝座在天上，来形容圣殿，或者圣殿呢是什么东西来呢？圣殿呢就是上帝在完全在掌管着，所以圣殿呢是代表什么？上帝完全掌管万事。上帝在掌管，即使我们感觉我们的地在摇动，即使我们感觉到地好像在摇动，但是上帝在掌管。好像什么？好像在过山车啊，过山车啊，过山车。我没有去玩过过山车啊，我看了我都怕，我就很讨厌，干嘛要给很多钱来吓自己啊？但是玩的那些年轻人很喜欢玩哈，很喜欢吃鸡哈。那个当你在玩那个过山车的时候，他们会说，他们一边玩一边在笑，对不对？他们会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有没有？没有哈，他们一直被打，但是在那个是很开心的笑，很怕却很开心的笑，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过山车呢很可靠，基本上可靠了啊，当然有意外哈，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怕呢？而且怕的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过山车呢不会出卖他们的。这个过山车呢，地好像在摇动，整个工具好像在摇动，但是他们知道很安全。那这就这个意思了。上帝在掌管，即使我们感到地好像在摇动，好像我们的人生不稳，你不要怕。耶稣在你的船上怎么沉？上帝在掌管这个过山车，你的人生，你的人生好像在摇动。是的，人生一定摇动的，不会沉的，你不会死的，你不要怕，你不会死的，你勇敢点点，不要怕。 而且上帝掌管呢，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来掌管的。换作说，在掌管万事，为了要引导万事，使到我们得到好处。这个圣殿是什么意思呢？圣殿不只是讲到全能的大能，上帝在掌管，用全能来掌管，这是圣殿。那圣殿是代表什么呢？圣殿呢，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就发高烧，那时候我不懂我几岁，可能七八岁吧。那么我在发高烧，我就听到我的母亲跟我的姑姑，应该是我的姑姑，我忘记谁了，应该是我的姑姑在讨论要怎么办，因为吃了中药还是不退烧，所以他们说，那么可能是我妈妈是我姑姑，可能是我姑姑吧，他就进说这个四英里半呢有一个名医啊，以前都是这样子，以前的在新加坡呢，我们都是以几个英里来跟我们讲哪个地住哪个地方，好像布吉迪妈呢是七英里啊，七英里啊，所以我们就在四英里半啊，那个医生呢就在五英里那边啊，所以我的妈妈呢就换句说呢，我们要找个好医生，要找好医生啊，就那个诊疗所，去那个诊疗所，所以我的妈妈呢就背着我，在半夜大概是八点多吧，七点多八点多吧，应该是过了八点吧，因为吃饱饭了嘛，那么就背着我，走了大概一公里半啊，去那个诊疗所，当然看了医生，很开心的回家过后就真的是烧就退了啊，所以呢，这里的，换句话说，如果你要找好的医生，你就去那个四英里半的那个诊疗所，为什么？因为好的医生在四英里半的诊疗所。那同样的，当他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是什么意思？你需要全能的耶和华吗？哪里？耶和华就在他圣殿里面。你要找全能神吗？我跟你讲，在哪里可以找得到？你去圣殿，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在圣殿里。换句话说呢，如果你需要帮助，你找圣殿。但是你找了圣殿，找了一个全能的耶和华，但是那个耶和华神未必要帮你了，对不对？我有钱有势，是啊，我有力，为什么要干帮你？你是我的谁，对不对？我又不认识你。所以呢，我们不只需要找一个全能的耶和华、全能的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还需要一个仁慈的神来帮助我们。他必须有全能，必须有仁慈，两个加在一起，我们就得到帮助了。如果有能力，他不未必愿意帮你；如果他愿意帮你，他未必有能力。所以我们要找一个有全能又有能力的神。那圣殿就是有这么的一个神。为什么呢？因为圣殿的意义呢，如果你看旧约圣经，来到新约圣经，还记得吗？耶稣曾经讲过，他就跟他的那些诬告他的人说你把这个圣殿毁了，三天呢，我把它重建起来。记得吗？那么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呢，下文就说呢，他指的是他的身体。那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就是这个耶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圣殿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通过耶稣本身。所以呢，当你圣殿是什么意思呢？圣殿就是神愿意住在人间，神怜悯人，可怜人，神愿意爱人。所以这是为什么？如果你要找神，你去圣殿去找神，有难你就求那个住在殿里的那个神，你一定得到帮助，因为圣殿就是有这个全能慈爱的神，你找得到他的。但是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这个殿已经毁了，那么我哪里找到这个圣殿呢？那你不用去找圣殿，你找耶稣，因为耶稣就是那个圣殿。当我说你找耶稣，为什么你要找耶稣？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有难求耶稣，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你要求耶稣吗？我想我们有难，我们说求耶稣的，求主的，但是你懂为什么你要求主耶稣吗？因为主耶稣就是圣殿。什么意思？圣殿就是代表全能，圣殿就是代表仁慈，这两个东西在一起的时候呢，大有能力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找耶稣呢？因为耶稣是有能力并且愿意帮助你的那个神。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不要慌。我知道我们很容易慌， 你可以想象吗？医生说你有癌症，你怎么可能不慌呢？突然间你的家庭变了，你怎么可不慌呢？一定慌的。但是亲爱的神的儿女们，当这些东西发生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一定会害怕的，一定的。牧师也会怕，牧师也会掉眼泪的，我们一定怕的。但是亲爱的神的儿女们，你不要慌，你懂你应该做什么呢？当你慌的时候，你要来到主的耶稣面前来求，有耶稣的，你求你的救主，你的救主从罪恶里救你出来，给你上天堂。但是耶稣不只是让你上天堂，耶稣不把我们在世上留我们做孤儿，耶稣把他的全能的灵，耶稣的灵，基督的灵，基督本身住在我们生命中。你求他，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你求他，你等候他，你不要对他不要失去信心，你对他有信心，他一定帮你的。即使问题不得解决，他会给你能力恩典去度过日子的，一定的。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是什么意思？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求神，神就会帮助我们呢？我们再来看第四节上半句的第一句话，在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其实在他的圣殿里的希伯来文呢，其实如果翻译的比较拗口但是比较准呢，比较符合原文呢，其实他的这个在他的圣殿里呢，是指在圣洁的他的殿里，你有什么不同？在圣洁的神的殿里，你有什么不同？换句话说呢，这个圣洁呢，其实不是这个圣字呢，不是在形容这个殿，因为圣殿好像是在形容那个殿里面，所以呢，这个圣洁这个字圣呢，其实不是在原文，不是在形容这个殿，它是在形容他，它是在形容神，不是形容这个殿，在形容神。觉得不同，那不同是什么？换句话说呢，当他说神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面的时候呢，他的意思是说呢，耶和华的圣洁充满了他的殿。这个殿呢，不只是有全能，不只是有慈爱，还有圣洁。这个殿呢，不只是充满了他的爱，这个殿呢，不只是充满了他的能力，这个殿呢，是充满了他的圣洁。重要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当你向这个住在殿里的神祷告的时候，上帝行动不行动是按照一个标准，圣洁不圣洁，来决定他行动不行动，他开恩不开恩，他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按照一个字，一个词汇，就是圣洁来做事，这个标准。那如果你明白这个观点呢，你就明白了第二点，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神会查看世人和义人。所以呢，因此什么叫做，我来看第四节到第五节，他的慧眼查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为什么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怕呢？因为上帝的慧眼查看世人。为什么不用怕呢？因为上帝耶和华试验义人。那还没有看细节之前，这句这段话 的重点是什么呢？就说上帝的把就不打 stand、这个是我们本地人的一个笑话，把就呢就是眼睛，大 stand 呢，大呢就是贴 stand 呢就是邮票的意思，所以他的就是我们通常新教牧常常讲的把就打 stand， 我们的眼睛，上帝的眼睛不打 stand， 上帝不是瞎子，上帝不是瞎子。有时候我们的地震动的时候呢，而且我们祷告，我们上帝就好像没有帮助我们，说上帝你是不是没有看到啊？上帝眼睛不管啊，那上帝的眼睛不打散的，上帝不是瞎子。我们来看细节，当坏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而没有事发生在坏事的身上，我们祷告了，我们求了，诶，那个坏事好像还在的，那个坏人好像在的，他好像安阳安安然无事，那个没有事情发生在坏事坏人的身上，那不等于没有事在发生。这节我就是故意把它弄成一个，当坏事发生在身上， 而没有事发生在坏人身上，不等于没有事在发生。谁跟你讲的？因为上帝的眼睛不打闪，上帝不是瞎子，他看到的，他一直在观察世人。谁说他没有，他目动于衷，他不管，谁跟你讲？其实这段话告诉我们说，神在仔细的观察所有的人，世人的每一个人，为了是要确保一小部分的人叫做基督徒的平安。我们来看细节，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这个世人是个很有趣的意思的这个原文。如果你看的原文，这个世人呢，他不是指每一个人啊，这里世人的原文呢是指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裔。为什么他要讲亚当的后裔？其实他就是要强调说呢，每一个人没有例外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亚当的后裔，他每一个人都在看。所以世人有时候我们，有点麻木哈。世人好像说世界不一定是每一个人哦，但是这里讲亚当的后裔是什么意思就很清楚了。只要你是亚当的后裔，而每一个人都是亚当的后裔，上帝都在查看，好人、坏人、欺负你的人、欺负你的病毒，上帝都在看的，每一个人。但是上帝不只是在查看每一个人，那些做坏事对付你的人、给你麻烦的人呢？谁跟你讲上帝不留意？上帝在等时候，上帝在欺负的孩子，你敢啊？啊，我看看你欺负多久，我看看你要欺负他们多久，你再刁难他，啊，我看看你刁难他多久，我等了，我跟你等。上帝在查看的，上帝很凶的，上帝为了我们很凶的，他在看那些坏人的。上帝不只是在观察坏人、世界的人，耶和华试验义人。那这个试验字哈，抱歉，我又讲到希伯来文哈，原文哈。这个试验呢，其实跟这个查看呢是同样一个原文字来的。你重要性是什么？这个试验这个字呢，其实跟下上文的查看呢是同样一个原文字的。重要性是什么？它重点是什么？应用是什么？换句话说，上帝查看世人，为是要看看他们有没有做坏事，有没有过公义的生活，有没有行义，有没有看他们做的对。那么上这个五节的下半句、上半句呢，说耶和华也是在查看义人，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上帝就如上帝在看看世界的人有没有做坏事，有没有过圣的生活，上帝也是在查看义人，看看他有没有过圣的生活，有没有做坏事。但是很奇怪哈，所以上帝在查看呢，这些义人呢有没有行义，有没有公义的行为。但是这个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他都是义人了，为什么还要查看呢？反正他都是义人了，所以为什么还要上帝还要查看义人呢？其实他意思是这个，上帝不只是在查看义人，为什么在查看义人是什么意思呢？他在看看这些义人，他不只是在看全世界人有没有做坏事，他也在留意你和我基督徒有没有做坏事。为什么？看看我们在处在困境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继续的跟从神。他在看我们在处在困境中，我们会不会像世界的人一样的放弃神，不侍奉神，不管神。大家想看，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记得，当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没有动静的时候，不等于神没有在动，上帝的眼睛张得大大的，他在观察我们，特别是我们，看看我们处在这个困境中，我们 会不会丢他的脸，会不会惹他愤怒，会不会得罪他，会不会对不起他。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做错的，是的，因为我们灰心嘛，说哎呀，跟从神做了这么多，上帝好像不纪念，好像没有效果，做了这么多我还是面对困难，做了这么多我的孩子、我的家人的工作都出问题，说上帝为什么，上帝好像没有纪念我的 我爱他的心。我们很气馁，会的，弟兄姐妹。但是就因为我们会这样子的气馁，我们也会可能也会倾向去做错事情的。但是你要记得，当你在灰心的时候，你快要跌倒的时候，你说我不可以跌倒，你靠神，叫求神，神来帮助我。那么怎么样才不可跌倒吗？还记得吗？我们刚刚所闻的受难节，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 这个被试炼的时候，你还记得他做什么吗？他说你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还记得吗？你懂是什么意思吗？他的意思说，当你在面对罪的试炼的时候，灰心的时候，难过的时候，他会让你跌倒得罪神。他说在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要祷告。为什么祷告？你要祷告向天父啊，我要跌倒了，你帮我啊，保守我的心，不要跌倒，不要得罪你，不要对不起你，那上帝就会帮助你。那么上帝会帮助你？会，因为上帝帮助了耶稣，耶稣去通过祷告，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祷告，但是可惜门徒们不听话。但是当你祷告，你一定得到帮助的，弟兄姐妹。上帝，你要记得，上帝把你留在世上，救了你，把你留在世上，他没把你留在世上做孤儿的。你不是一个人 过人生的，你有主耶稣，你不要太难过，你不要怕，你有主耶稣，你向主求。所以我们倾向于做错，记得千万不要，因为上帝在看。那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他一定会审判，他一定会行动的，只是迟或早的问题。第五节下半句，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心里恨恶。那么这些人他会怎么的对付呢？他说他心里恨恶，他说上帝特别的恨那些恶人哈。那这个心里恨恶呢，也是个很有趣的原文字哈，希伯来字哈。这心里恨恶呢，在原文的是什么呢？他的灵魂恨恶。他不就是他恨上帝恨罪恶哈？这里说他的灵魂恨恶罪恶。那为什么他带出什么？他带出呢？他的怒气，他的恨呢，是从心中充满发出来的，非常非常从心中的内心呢的存的那种的恨恶。那上帝非常恨恶恶恨罪恶，因此呢，第六节，他恨罪恶，他也恨那些讨厌那些让我们觉得人生苦难的事情，不只是人，让我们难过的事情，他上帝讨厌，无论是病痛，无论是状况的变动的那个那个困难，上帝恨，上帝讨厌，因为他让他的儿女伤心嘛，上帝讨厌。那上帝好像静默，但是他不会永远静默的，他会行动的，他会做什么？第六节，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日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啊！你可以这个形容，这些形容，你可以想象上帝会怎么对付人哈、哦？他会密布网罗，让你跌倒，让你被困住，逃不掉，逃不掉，好像猎人的被杀。他用烈火、硫磺把那个恶人烧死。当然，这个形容词，他不是说真的是把这样子的把烧死，他只是用这个形容，用一幅图画来形容上帝会怎么对付的恶人。那么日风做他们杯中的粪，给他们这个这样子的苦杯来喝。上帝会对付恶人的，上帝会对付恶人的。也不要以为上帝呢不管你，谁跟你讲？对付你的东西，对付你的人，让你难过的东西，让你软过的人，上帝不会放过他们的。所以欺负，当一个坏人欺负你的时候，坦白说哈、哦，我怕，我为那个坏人怕哈、啊，多过为你害怕。为什么？因为上帝对付他的时候，他完蛋啊。我担心你的敌人多过担心你，因为上帝对付你的敌人的时候呢，这个敌人真是没有什么好日子过的。上帝会对付恶人。上帝会为我们除去忧患的，因为这些东西让他的儿女受苦，而且神一定会的，上帝一定会做到的。说为什么我这么担保？上帝不只是会，他是一定会的，一定会为你开恩的，一定会为你对付恶人的。为什么？那原因是在第七节，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因为耶和华的本性的本质就是喜爱公义，他是公义的。他是喜爱公义的，好像什么呢？我在以前，我住在乡村啊，从出世到我二十多岁都住在乡村。我在乡村呢，我就有一棵树，那个刺果番 番荔枝，对吧？哈，啊，刺果番荔枝，啊，你们懂得那个东西什么了哈？甜的了哈。这呢，有一天我母亲呢就叫我把去那个地方把那个果子摘下来哈。那去那个地方呢都是蚂蚁哈，你看看那个黄那个 chocolate 色的东西嘛哈，都是蚂蚁哈。所以我就说，哦，这个东西可以吃吗？这么东北这么难看，这有黑黑的哈，他给蚂蚁吃到黑黑了哈，那可以吃吗？那他啊，把它割，我不怎么样啊，终于哇很麻烦了，把它割下来啊。那妈妈这个母亲呢就切给我吃啊，那吃的时候哇很甜啊，这个这么难看东西这么甜呢，啊。好了，我吃了很甜了，所以下一次呢，我母亲又叫我把它割下，就又叫把它那个。刺果番荔枝把它割下来，啊，我又去了说，哎呀，上次很好吃，啊，这次但是我知道果子都不是每次都甜的嘛，啊，这次不懂会不会甜，啊，我又把它割下来又拿去，哎，好甜，啊，那第三次也是很甜，啊，所以每次我去割那个烧烧嘛，这个刺果番荔枝的时候我都很开心，啊，因为我说一定甜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树那个果子是好的，那个树是好的，因为它的本质是好的。所以我还没有去割之前呢，我知道一定甜的；我还没有吃之前呢，我知道一定甜的。为什么？因为它的本质是好的。那同样的，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上帝会对付恶人？因为上帝的本性的本质是公义，喜爱公义的，他不可能不对付罪的，他不可能为你伸冤，不可能不为你伸冤的，不可能的。人家对不起你，他一定对付恶人的，不可能不对付的，因为这是出于他的本性。而且正直人必见他的面，见他的面就是简单讲就是给他脸啊，因为你正直，你在处在苦难困境的时候呢，你没有得罪，你没有对不起神，你没有出卖神，你忠心跟从神，侍奉神，上帝记得这些人呢，必见他的面，上帝会给你脸啊，给你脸会懂，哦，华人一听就明白，哦，所以我们说我们华人读圣经很容易读的，那些洋人读圣经呢有时候读得不明白，我们就能因为我们的文化很相似，所以上帝会给你脸。给你脸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拿摩西来讲，耶和华与摩西，我们这样说，摩西这被称为是神人，上帝特别注重看重的被重用的仆人，啊，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困在400年为奴的埃及呢，以色列人呢把他救出来，就是摩西了啊。过红海，开红海就是摩西了。所以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上帝给他脸了，上帝给摩西脸了，因为面对面讲话，他可以看到上帝的脸。面对面讲话，那这上帝给他脸有什么好处？如果你再看下面几节，他就讲了，因为上帝给他脸，是面对面跟他讲话，好像朋友一般呢。我必亲自与你同在。当摩西求说，请你跟我们跟以色列人他你子民同在，你带领我们去应许地。上帝说，因为你求，我答应；因为摩西求，我给摩西脸。摩西，上帝呢就与摩西同在，摩西就能够与以色列同在。但是首先是与摩西同在，上帝所以会与以色列人国同在，是因为上帝与摩西同在。你看摩西的脸多大啊！因着他，上帝眷顾全国民。摩西脸好大啊，就是这个意思了。上帝正直人必见他的脸面。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知道，在我们在面对困苦的时候，我们很难过，我们容易跌倒，我们很轻易就放弃神的。你不要，为什么？因为你不放弃神，上帝呢会与你同在，上帝会给你脸的。亲爱的神的儿女，你在面对屈不足的困难吗？啊，神不是瞎子，他知道，他看在眼里，欺负你的人他看在眼里，他有眼睛的，而且他关心，他会为你行动，你要继续对他有信心。在这里我要对那些还没有信靠耶稣的朋友们讲话，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的题目是若根基被毁坏的时候，有一天你的人生的根基一定要毁坏，因为世界有苦难，没有一个人没有苦难的，而且有些苦难一来是很可怕的， 你的根基会摇动的。但是即使你的人生的根基，现在的根基没有被摇动，有一天你的人生的根基的稳固的平安一定被摇动，一定拿走的。因为有一天我们会死，圣经告诉我们说，按这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站在圣洁的神面前，来为着他所犯的罪来受审判。你的好事，你的善事不可以救你。你以为捐几块钱，捐几千块钱，你就上天堂？那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想想看，哪里天堂哪有这么便宜？上帝的家，如果你要进去，上帝不只是要求你圣洁，上帝要求你完全圣洁，你一点罪恶都不可以带入永恒的。如果你把一点点的罪，你的罪带到下一个下一生去，带入永恒，你要在地狱沉沦到永恒，这是可怕的。所以有一天你的根基会被摇动的。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耶稣能够替我们稳定你的根基。为什么？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没有东西，如果你相信耶稣，没有东西可以定你有罪了。为什么？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他为你顶罪了，他为你背了黑锅，他代替你受了你本来应该受的惩罚，他替你死了。所以耶稣已经死了，不只是耶稣替你死，而且从死里复活，他是蛮有全能的，蛮有权力的，现在今在神的右边。因为他是不只是他复活了，坐在神的右边，坐在一个有权力的位置上，他有资格来替我们求。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即使我们的困境，我们的根基被摇动，我们人生的平安好像没有掉了，你也不用怕。为什么？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在替你求，替你祷告，上帝你帮我的孩子，你帮我的弟兄，耶稣会替我们求。当耶稣替我们求，耶稣的祷告一定蒙神垂听的，上帝一定帮助你。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我呼吁你，今天是得救的日子，把握这个机会，信靠耶稣，接受他做你救主，耶稣赦免你的罪，给你永生，给你天上的权柄，多好。时间不留人，生命的根基容易被摇动，你的学业，你的健康，人的爱心很容易不见掉的。我们祷告等候神，情况又好像没有改变，上帝好像没有在工作，我们要怎么办呢？放弃神？亲爱的神的儿女，你要依靠神，不要放弃神，不要说神不好，我不要侍奉他，我不要跟从他，我放弃他，不要。你对神有信心，为什么你能够对神有信心呢？因为第一，神他的殿中，就是天上的宝座。上帝他的宝座是什么意思呢？神是全能，因为 他是个圣殿，神也与我们同在，他有怜悯的，因此你祷告他，你求他，他必帮助你。第二，神在看，他不只是在看世界的人在看做什么，有没有犯罪，他留心在看，他在留心在看我们基督徒是否会继续的对他忠心。第三，神会审判，他会严厉的惩罚那些不义的人，欺负你的人，对不起你的东西，上帝会管教，上帝会为你除去。对于那些 持守恒心与恒的继续的行公义的基督徒，上帝会与你同在，你会成为一个特别蒙恩惠的人。我们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当人生 的根基被摇动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害怕的，因为我们是尘土所作。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主你也曾经经历我们所经历过的，但是你得胜了，你了解我们，你可怜我们，你体恤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有主耶稣这个圣殿，全能慈爱的圣殿，但我们祷告耶稣，耶稣一定帮我们。我们谢谢你，人生虽有苦难，但是有耶稣与我们同伴同走同在，我们平安。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主话语的提醒还有鼓励，让我们艰辛继续的来依靠他。 我们这时候唱诗歌第94首来预备新手圣餐，痛哉主血清流，第一和第二节。痛哉我主神流宝血，为何人受死亡，为何甘为卑微的我，遍历痛苦忧伤，救主忍痛是十字架之上，果真为我罪愆，大哉慈悲，岂哉怜悯，光哉主爱无边。
我们的主为我们设立圣餐，为什么？因为他要我们纪念他。当我们纪念他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到主耶稣是怎么爱我们，他不只是爱我们，他甚至把他证明给了我们。上帝提醒我们，主，我们的主爱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得到鼓励，不只是得到鼓励，好叫我们能够报恩。我们要纪念主的恩典，好叫我们的心对他不会冷淡。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守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在这纪念记得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是面对了极度的痛苦，因为不只是身体的痛苦，他跟我们的他的天父上帝，我们的父神，当他关系破裂的时候，心中感到极度的痛苦的孤单。我们的主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死，我们也应该来为他。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以前是个怎样的人，我们犯罪，我们活在黑暗中，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我们的行事为人是黑暗的，我们是走向黑暗灭亡沉沦的道路。要不是主救我们，我们今天仍在黑暗中，在罪恶里面过着犯罪的生活，惹神的愤怒，我们还要在地狱面对永恒的刑罚。我们知道地狱是可怕的，因为人一入了地狱，他再也没有第二个机会出来了，他是在地狱为这罪恶来受刑罚到永永远远，永永远远。但是主，谢谢你，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了，因为当我们信靠耶稣，耶稣就把我们所有的罪，过去今天以后的罪都一概除掉，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的，白如雪。谢谢主，今天因为我们的罪恶被洗脱，罪名被洗脱，我们与神永远和好，主永远爱我们，主也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给我们永生天堂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的主，你就是这样子的疼爱我们，当我们回想到你怎么的爱我们，我们也恳求你，我们一起来守圣餐的时候，就激励我们更加的爱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被出卖的那个晚上，他就拿起饼来，祝谢后，他就掰开，然后递给门徒。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并且也在 一间读信圣经的教会洗礼了，我们欢迎你一起来领受圣餐，否则请你在旁观看，也愿意你有一天来信耶稣接受洗礼。掰开的饼代表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受苦，我们吃来纪念我们的主。饭后，耶稣也拿起杯来祝谢，告诉门徒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所有罪可以得到赦免。”因着耶稣的死流的宝血，我们与神开始了一个新约，新的关系，永生的关系。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因为爱我们到永永远远，主耶稣流出宝血为我们而死，我们喝来纪念主。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罪能够把我拉到地去，叫我们在地狱面对永恒的刑罚。因为主是圣洁的，所以上帝你一定会对付罪恶，你不会放过罪恶的。我们想到罪和罪的势力和罪本能够带给我们的后果，我们心中实在是害怕。但是这些害怕，谢谢你主，你为我们把这个害怕永远除掉了。主耶稣为我们而死，我们今天因此罪得到赦免，得到永生。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更加的爱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继续来唱第94首的第三还有第四节。
当主基督造物之主为重罪
能够忠心的为主生活，来回报他的恩典。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最后首诗歌《安稳隐藏》。当我们面对狂风暴雨的时候，就如这首诗歌所说的，我们也不会害怕，因为我们有神的眷顾，我们在神的大能翅膀下。请诗请过门。安稳隐藏在他大能翅膀下，狂风暴雨来攻我也不怕。魔鬼虽用计欲夺取我灵魂，但我在主里他无空可击。安稳隐藏主翅膀下，谁能使我离主爱？世界末期常常有患难，在主翅膀下有平安。安稳隐藏在他大能翅膀下，何等温暖，何等柔和周密。当我遇攻击无处可获帮助，在他荫庇下真百无一失。安稳隐藏主翅膀下，谁能使我离主爱？世界末期常常有患难，在主翅膀下有平安。安稳隐藏在他大能翅膀下，直到黑云过去，晴天浮现。那时他展翅带我飞上天梯，称颂主恩爱见天父容面。安稳隐藏主翅膀下，谁能使我离主爱？世界末期常常有患难，在主翅膀下有平安。
我们若凭信心领受上帝的福气，上帝一定赐福给你。愿主耶稣基督的大爱、天父的大恩惠、圣灵的感动、安慰、扶持、带领你们走人生的道路，好像能够平安见主面。
感谢主借着今天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继续的来依靠他。我们也谢谢牧师给我们带来神宝贵的话语。今天也再次欢迎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回到我们当中。欢迎亚玲姐妹平安出院，能够跟我们回到这里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这时候很快的给大家做一些报告。所以如果大家看周刊哦，参考周刊。第一项是行政休假，今天陈明姐妹她请假，所以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找牧师或者是找我啦。另外一点是圣经营，今天是4月7号，所以距离我们圣经营还有2个月， 所以六月七号到十号，我们是教会两年一度了，但是我们其实已经停办了 几年了，所以我们最后一次的圣经营是在2018年到现在2024年，所以是六年、十年的一半、超过一半很久，所以这么久、我们停办了相当久了、所以请大家把握这次的机会来参加这营会。感谢主，我们有差不多七十多个人报名，但是我们、还有，也表示说我们还有十多二十个名额，所以还没有报名的话请大家，对，虽然我们说31号是报名截止日期了，但是、还有名额，所以请大家尽快的报名。如果在报名的时候需要有什么帮助，所以请也请让我们知道。这次的营会主题是更荣耀的侍奉，请大家在营会前能够读完至少哥林多后书一遍。我们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不做其他的报告，请大家留意这个周刊了、我们平安默祷善会，等一下有主日学，请大家留步。我们平安默祷善会。